耶利米书一章一到十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又一块的来，在神的家当中，我们一块的来敬拜和感恩和赞美。我们感谢神，我们度过了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冬天哈。我们其实还在冬天当中，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这个春天带给我们的温暖，和我们很感恩，真的握在神的美好的盼望的当中，我们的人生还是更有依靠的。我们感谢神。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圣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里头，神要告诉我们的话语。今天的主题可以说是叫做"神的话领导先知"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命题。那就是说，先知他的话语从哪里来？是从神哪里来的？神的话语领导他，就是把神的话语给他。交托给他，以至于他可以来侍奉我们的神哈。先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他当时代的人。因为每一个先知，他都活在他的那个时代的当中，每一个先知都有不同的时代，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但以理、等等，他们都或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的当中，神都把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当时代交托给他，好让他可以对着当时代的人来传讲神的道、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但大家都知道，时间一直在进行的。我好像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时间一直在好像一个大巨轮一样在追赶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赶快的来做工，时间很快就过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时间，我们的机会就溜走了。等等，说每一个先知都把握着神，把它放在他哪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要把神告诉他的信息，马上的要传递给别人。如果想到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个人就马上想到，其实神也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都给你一个很生命里头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你在你的时间点，就是你的生活的环境里头，马上要分享出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看的是我们，神怎么对先知讲话，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在讲话。说不要以为说这是别人的事情，别人的故事，不是的，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故事，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时间一直追赶着我们，我们看到吗？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已经进入了2022年了， 我们看到时间就是一天一天的在溜走，我们有没有把握好每一天神让我们放在这个当时代的当中，就是面对着我们这个时代很特别的需要，又特别的困难，也特别的考验。很多人都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很痛苦，他们绝望悲哀，他们需要神的话。我们是蒙受神恩典的人，蒙受神的话语所赐予给我们的人，我们能不把握我们这个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事情吗？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神在每一个时代要使用的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先知永远不是一个人的，虽然表面来看我 每一个先知都是很独立的 在做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把整本的旧约圣经翻译上，你就知道其实所有的先知合起来加起来他们就是一个团体，神就要使用这些先知的团体，在当时代，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光景和情况的底下来使用他们，借着他们的口来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所以严格来说，牧师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先知，传道人也不是唯一的先知，真正的先知是我们，是整个教会的团体，整个教会就是一个时代的先知。为什么？因为教会里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我们在参与在社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岗位，我们都跑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头去。那么神就是差派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团体，有先知的这个作用，有先知这个角色进入这个世界的当中，对着当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分享传递给他们有关于神要说的话语。这就是今天我有强调跟大家分享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好，我们回到这一章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马上告诉我们耶利米 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从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看到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来自一个祭司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他来自一个家乡，家乡是亚勒特这个城市，这距离这个耶路撒冷不远的 地区、他是来自这个先祭司的家庭和家族的背景出来的。因为以前都是这样的，所有的祭司他们都是同一个家族而来的，因为当初他们是从亚人那边一直的分派出去 来建立有不同的祭司的家庭。所以严格来说耶利米是来自一个祭司的家庭，但是当时候神没有使用耶利米做一个祭司，就是说没有让他回到圣殿里头做那些宗教上的事物，神却要拣选他做一个时代的先知。那我们这一点需要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什么重要？重要是我们如果回到历史上去看，在列王纪上第二章，当所罗门他登基做皇之后，就把当时的那个祭司亚比亚他把他差遣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就是耶利米的家乡亚勒特这个家乡的地区。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因为他退休这样的回去，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个祭司亚比亚他做犯了错误的事情。终于这个所罗门不能留不住他，说叫罢免了他做祭司的位置，从今以后他不可以做祭司，你就回到你的家乡里头去吧。这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人的失败的一种记录下来了。所以圣经里头总是把很多人 不同的人他们不同的失败的过去都记录下来，让我们作为我们 的一种提醒，我们随时避免这项失败。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就相信因为亚比亚他就是以利的后代。以利是谁？以利也是个祭司，就当时这个撒母耳的时代是撒母耳的师父，本来是很出名的祭司，但是他也失败了。亚比亚他是他的后代，所以怎样来追查进去？ 耶利米也可能，非常的可能，也就是以利的一个后代。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哎呦，就越来越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以利曾经失败，虽然他曾经失败，但神还是有恩典怜悯，还在他这个人的家族的后代的当中拣选的有一个人要侍奉他，这就是后来的先知耶利米。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真的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失败，但是他们的曾经失败并不代表他们是永远的失败。如果我们愿意起来服侍神，神还是给我们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如果我们是曾经失败的人，无论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我们曾经失败，不要灰心，快快的要起来，因为神要大大的来使用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失败的过去，无论是在工作上的，无论在家庭里头的，或者是他在个人与人的来往的事情上面曾经有失败，或者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有失败，但是都不要灰心，神还是要使用你，还是神要使用你的后代。所以我们还是要忠心如意的继续的来跟随我们的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先知他侍奉神的年代，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一些时间点的资料。因为他说他是从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就开始来侍奉主，约西亚王13年就等于在主前的627年，一直去到西底家第11年为止，那就是等于主前586年。如果我们算一下，哎，就大概他的工作侍奉的时间和范围是刚刚跨越了40年的时间。哎，如果你这样看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人生里头有多少个40年大家都知道，我们最通常最好的40年都放在工作上面，后来的我们就慢慢能力身体健康慢慢的就会减退。但是神就在他这么重要的40年的当中，也就是当时犹大这个国家非常困难的时候，很艰艰的一个时刻里头，神就使用他，要忠心的来在当时代传讲一个神的话语，把当代的信息告诉当时代的人。耶利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叫他来侍奉，那就是说他把最年轻的最有为的时代，最健康最有活力的时代来奉献给神，神就使用他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而在当时代也是非常困难的时代，所以耶利米侍奉的时代背景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每一天的侍奉都是艰苦的，都面对有压力的，有人反对他，甚至他生命有时候都危险，但是他还是忠心的来传讲神的道。明白这一方面，我们就更相信神是他有他永恒的计划。虽然他的家族的当中曾经有些人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都有失败的过去，但是这没有影响神要使用他们的后代，那就是耶利米起来来服侍神，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在他前前后后40年的侍奉当中，他的生命里头刚刚经验过有五个犹大的君王，从这个约西亚王到西底家王，中间有另外有三个王，所以他们总共有五个王，所以他侍奉过有五个君王统治的底下来做先知的工作，一直去到这个最后的一个王，就是西底家被巴比伦所打败，然后被他们所俘虏去了这个巴比伦做一个奴隶，所以是一个非常失败非常痛苦的一个结局，是耶利米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他一早已经看到了，他就提醒了当时时代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不听从他，也不回转来归向神。所以我们都看到，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代，明知道人家都不愿意来听我们，不愿意来听我们的劝告他们，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执行神所交托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作为有一个先知的角色的团体，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把神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当中跟这个时代的人 来做分享。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其实当时的巴比伦人对耶利米不错的，因为他相信耶利米是个好人，所以就邀请耶利米说，哎，你不如这样吧，人家这样 对你怎么不好，你就跟着我们回到巴比伦去吧。就好像等于当时的但以理就被他们带走了，去了 巴比伦。但耶利米宁愿选择留下来待在这个犹太这个地区，在怎么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残破了的地区里头继续来忠心的侍奉。因为有一部分人被带走去了巴比伦，但还有一大帮的犹太人，他们还是留在被人家已经摧毁的国家和他们的家园当中，他们很痛苦，很悲哀，很失望。这些人也需要神的仆人继续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他们，劝告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利米是很好的一个心肠在他里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仍然坚持做主的工作，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还宁愿留下来服侍这些悲哀受伤的人群。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总的需要有这样的耶利米，他愿意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其实是不乐观的时代，我们还是要忠心的来侍奉我们的主。其实耶利米面对的困难好多，不单只来自当时很多君王，都是不敬畏神的一些王来逼迫他，当时还有一些假先知哦。Thank you， 大家都醒过来了哈，感恩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当时还有些假先知，他们都唱跟他唱反调，讲的话都跟耶利米所讲的不一样。耶利米警告这些人，提醒他们要回转归向神，但是这些人对假的先知对当时代的人说，哎，你不要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都让你们讲话听着不安心，这些人都讲平安的话，说，哎，没问题的，讨好这些的人让他们安心。到底怎么样，最后都是失败的。所以当时耶利米是面对从两方面而来的攻击，真是不容易。其实很多次耶利米书里头告诉我们说，他很想离开了这个做先知的这个岗位，他说我不要再传讲了，这些人都不相信我，还来逼迫我，还来反对我，还来嘲笑我，我还为什么还要做下去。但每一次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中对这些他的同胞的爱，对国家的爱，他还不能放下神所交托给他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照耶利米的性情，因为整本的耶利米书和耶利米的哀歌都告诉我们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是一个比较很伤感的一个人，很看见这事情就不高兴不快乐，很悲哀愁苦。所以严格来说，如果他是来自一个祭司的家庭，他是更适合做当一个祭司，因为当一个祭司可以很安静的就是执行他每一天日常的宗教的事务里头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是神却没有叫他做一个祭司，反而呼叫他以一个祭司的心肠，在一个困苦的时代里头为神做一个先知。当他要当一个先知的时候，他要为神的道，为神的话语来大声来疾呼，警告这些人，提醒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看到好像有点矛盾，他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他应该安安静静的来做事情，但是神却要他跑到群众的当中跟人家反对的声音 来做一个 回响。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其实圣经里头很多很多的人物可能都是这样，因为都是出于神的拣选。从这里我也看一下，其实我也感受得到，就是因为我也今年刚好侍奉神40年，其实我也感受得到，就是用我的个人来说，我可能不应该当一个牧师，因为可能比较好，哎，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教一点书就好了，不要跑在这些前面的地方里头来做这些事情。我也常常这样想，因为我也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跟我一块来一块侍奉主的同工，很多他们都是很卓越的，他们都是讲到很会讲，读很多书，他们也很聪明，很 机会很高，但是很多人都是半途而废，没有继续多做传道的功夫。我更痛心的时候，当我大概三十几七十岁的时候，我回想当时有个很好的弟兄，也是我的同工， 他的才干比我好，他读的书比我多，他的侍奉很强，但是在我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得了一个血癌，很快就离开了世界。但是我不懂，我不明白，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弟兄同工，神帝为什么要把他的生命拿走，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的来做主的工，不明白。但是神做的事情永远永远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一定有他的心意和他的机会和他的计划。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其实也是这样的。本来他是在神学院里头当一个教授，哎呀，他读的书好多，应该在这个教学方面好好的来使用他。还有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其实他很懂得音乐的，所以很多诗歌也是他所写的。但神没有用他在哪些方面，却要呼叫他走在群众的前头，要做一个先知的角色，做一个带领者，做改革者，带领当时的代的人在信仰的事情上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要重新的来把他们改变过来。都是我们从人来看不可能，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自从他走上这一条道路之后，他的人生是很忐忑不安的，很多困难的，生命常常受到威胁，但是神就是这样来做。我们不明白，但神的计划是这样。同样在耶利米的身上我们都看到这份，但是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支撑着耶利米让他坚持下去来这样侍奉神，这是一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来支撑着他，维持着他，以至于在面对这么的困难和打击底下，这么不顺利的情况底下，他还能够坚持下去来侍奉神，是什么原因？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耶利米书第一章里头给我们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因为在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告诉我们同样的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也常常的临到耶利米。临到，这是来到，这是进入了他的生命的里头，看到吗？原来神的话语并不是放在圣经里面，或者是放在教堂里头，神的话要进到人的生命里头，神的话要进到人的心里头去，改变这个人，得着这个人，充满这个人，然后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有问我是什么原因支持着这个耶利米继续的在困难的当下还来侍奉神四十多年，是因为神的话，有神的话临到他，并不是他因为他读很多书而是说他就拿到神的话语，而是神有恩典怜悯把他的话语交托给他，带进他的生命里头。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否也愿意顺服，也愿意听他的命令来接受他的差遣呢？他无论安排你在怎么样的光景环境里头来侍奉他，你愿意顺服吗？虽然面对很多的困难，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因为神的话语已经临到你，已经感动了你，已经触动你的心灵，你还能够推却这个责任吗？当年的摩西不停地推却神，说我不行，我不能做这样，但神说我的话已经临到你了。耶利米也是这样，所以这神的话语就紧紧地牢牢地抓住了耶利米的心，以至于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心里头还是很坚定，因为有神的话语。但愿神的话语今天在你的心中也是坚定地扶持着你，推动着你继续的来做他的见证。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是第四节 耶利米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是神的话临到我要我说这些话，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要说这些话，不是我要讲这些话，是神的话临到我要我说这些话出来。 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不懂得讲话，我没有讲话的恩赐，我没有讲话的技巧，人家都比我讲得好耶。好像摩西说，我的哥哥亚伦他比我讲话讲得好，但是人说我不使用他，我要拣选你来做这个事情，都是很奇妙的。说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如果你统计一下，出现了22次这么多。神把话语领导我们，是要我们为他说话。神今天他还在说话，所以神今天还通过圣经，通过圣灵来对我们讲话，以及我们有话可以告诉别人，我们可以继续的为神来说话，做神讲话的出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在这么困难的时代，教会还是要宣讲神的道、神的真理，在圣经里的话，就是这个原因。第九节里头说，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的经验是说，神伸出他的手按住了这个耶利米的口，然后对他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因为当时的耶利米跟所有的人一样，他都很谦虚的，就说我很年轻耶，我没有人生的经验耶，我都不懂得讲话耶，人家都不听我的讲话，人家都是哲学家，人家都是 最厉害的教师和辩论家，我如何能够跟他们相比？但神对他们说，没有，我拣选了你。于是乎伸手按他的口，那是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好像恩告他，把恩典怜悯都给他，把神的话交托给他。所以我们所传的神的话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是来自神的。所以不要灰心，人家不听我们讲话，其实他们不是听，不是不愿意听我们讲话，而是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这是很重要，我们要知道。所以千万不要灰心，我们还是要说当要说的话。在这个当代里头，很多人都需要神的话语，但是我们都需要面临困难、逼迫人家的反对，我们还是要说当说的话。神一定把他的话语传给那些要传道的神的仆人，因为神一定有他的话语要交托给我们。这是圣经里头让我们知道的，无论是旧约到新约，以及到今天，我们都是这样，神有他的话语要交托给我们。每一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感动我们，抓紧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有话可以传。如果要问我，这40年来我传道传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你问我，我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可能我说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我还在等，我还在等待神给我的话语。有些时候虽然我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主题，讲什么经文，但到底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要讲吗？我还在等待，等候，等候神的话语。神一定要把他的话语交托给要为他传道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心意。所以不要担心说我不懂得讲话，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担心，神都为我们预备，神都会为我们供应，神都为我们安排。今天我们的神仍然要让我们得着他不改变的话语，就像我们每一天打开我们的信箱，都收到一封信，就是从神而来的。哎呦，多么美好，触动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每一天都不读圣经的话，神的话语来了你还收不到，因为你不打开圣经，这些问题都在这里。或者是我们匆匆忙忙的翻开圣经看一下，我们就把圣经合起来了，没有好好地想一下，神到底今天要对我讲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得着了神的话，我们就没有话传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圣经诗篇119篇是整本诗篇里头最长最长的一首诗歌，在119篇89到90节里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 存到万代，讲得太好。但是你明白吗？其实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而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就是说它不改变的，很稳定的，不会动摇的。世界里头的很多人在讲话，今天讲了明天就忘记了，今天讲了明天就错误了，今天讲了人家都接受，明天人家都不接受了，都改变了。但唯有神的道，神的话语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从神而来，永不改变的话语。它的诚实，诚实代表真理的意思，这是真道的意思，没有虚假的意思，没有虚伪的意思，就永远都是真诚的，是对着我们都是好的，都是爱着我们的。神这样美好的话能够存到万代。弟兄姐妹，圣经不仅仅是为着过去的人而写的，今天也是为着我们这一代的人，也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的人来写的，一直祈祷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很可惜都有错误的概念，他们认为圣经已经说是过时了，是以前的东西，你要看圣经的话跑到博物馆里头看吧，圣经不应该放在今天这个市场当中。没有，但是你发现今天还有很多人来看圣经，甚至有人说、啊、圣经是好啊，但圣经里的话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听，不完全的接受、你是看一看就好了，翻一翻来欣赏一下就好了，不用怎么紧张来接受它，相信它，或者是更不需要来遵守它，因为它跟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脱钩了，不没有再没有关系了。但是你说它的诚实存到万代，每一个时代都需要神的话语，无论是耶利米的时代，无论是保罗的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神的话语还是重要。今天很多牧师传道人受一个托付，要讲一个道，在整个加拿大教会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坚持遵守圣经的真理。就今天所有加拿大教会的牧师都被托付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越来越糟糕，人的生活，人的行为，人的思想和态度离开了圣经十万八千里，把圣经的神的道已经抛诸脑后，都不再看圣经，就算他们看圣经也不认为这是真理， 也不认为我们要遵守。他们说这圣经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时代了，我们跟圣经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不要注重它。很可惜，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犯了错误，很多人离开了圣经真理里头，尤其是强调讲的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家庭，很多人都不再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家庭里头出现很多问题，婚姻里头出现很多问题，人生里都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们离开了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像耶利米的时代，神在这个当代把重要的心思还是要托付给我们，交托给我们，要来传讲，要让人知道。但是我们明白是不容易的，加上耶利米的时代也是非常极端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还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说神要我们说的，那就是说有两个不要，就不要加添一些东西进去，我喜欢讲什么我就加进去讲，不行。第二个不需要，就是不要说神没有要我们说的，这是很重要。很多人今天都很聪明啊，把神没有说的话都说了啊，我他说哎，这是我的聪明，我的发明，这些都是错误的，难怪有很多异端邪教，很多错误的教训引导人走去错误和失败痛苦，都是这些原因。所以两个不要，不要加添自己的东西，不要自我骄傲，不要自以为是，把自己的道理放到圣经里头去。第二，不要把神没有要我们说的说出来，这都是我们要注重要小心，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然后我们要看圣经，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讲的都是来自神的。耶利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耶和华高升，就把神的名提高，就是他的一生的使命。 如何做？就是提高了，高举了神的话语。这耶利米医生他做到了，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弃了，抛弃了神的话语，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敬重的一个提醒。然后他告诉我们，神交托给他的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工作是什么，离不开两件事情。在第十节里头说，这两个都是要，为要也要。第一件事是为要的施行拔出来，踩毁了，毁坏了，倾覆了，也都是消极方面的，都是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又要什么？要建立和栽植，就好像农田，农夫里头都田里头，首先要把杂草啊拿走，取走这些不好的草，石头把它拿走，不好的土壤把它拿走，然后把新的土泥土放进去，你要重新建立再造。好像这个建筑师他要盖房子的时候，岂不是也是 把不需要的东西拿走，然后把好的泥土放进去吗？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建筑物，美好的家，就这样出来了。就是先知神的仆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要这样做。我们今天其实也是重复了这些功夫，其实在新约里头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了一切的误会和盈余的邪恶，这就是说我们人要悔改。先知第一个功夫是要人悔改，知道自己的错误，离开罪恶，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离开罪恶，不改变我们的错误，我们是永远没有盼望的。然后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后面继续讲，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那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是使人有盼望了。所以一个做神的工的人，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传道人，他们是一样的。但首先要人在改变，要悔改，离开罪恶，然后给人家有盼望。你要做什么？你要领受从神而来的正道，接受神的话语，听从神自己的教训，那我们的人生就有盼望。这是旧约到新约都讲同样的道理，重重复复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头都有一些错误的人，他们都需要人来提醒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先知他们讲话的侍奉是两方面，第一是消极的，就是要拆毁了，或者是毁坏了，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不好的东西都要通通都要对付它。这是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要对付我们的罪恶，对付我们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先知的侍奉也有积极的一方面，正面的一方面，就是要重新来建设我们，建设我们，建造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整本圣经其实都是讲这两方面，第一要对付我们的罪恶，认罪悔改，然后第二归向神，得着救恩，经验了神的丰盛的生命和盼望，就是这两方面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绝对不应该对人家只有批评却没有建议，对人家只有责备却没有安慰。这个时代里头的人却只做前面的部分，总是对人家批评啊，指指点点这样，要批评人家，责备人家，这些这些，却没有安慰人家，却没有给人家有好的建议，要怎么做？这是很可惜的。这个时代就是很悲哀，就在于这里。难怪有些人对自己人生失望，因为人家都说我不好，都说我不对，都说我不应该，但是没有，却没有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要走哪一个方向，没有人来告诉我，没有人来帮助我。神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时代，还是要差遣他的要用的人，就是我们教会作为一个先知的团体，我们做这些事情，来宣告神的道，就像耶利米的时代一样。有人说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常常哭泣，可是他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来哭，他哭是为了那些不相信神，不愿意听从神的人而哭，这是他最特别的地方。所以不要误会以为，哦，耶利米常常 流眼泪，在哭时他是很软弱吗？常常觉得自己 很自卑吗？ 很自我怜悯他自己吗？都不是，他是为了爱别人，关怀别人，看见人家或在痛苦的当中，他为他们流出眼泪， 看见人家因为不听从神，已经走上灭亡的道路，他就很心里头很伤痛，这位就是人的哀哭，这就是耶利米。耶利米的生命很单纯，他一点都没有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别人。他生命就是很简单，但是却是很高尚，因为他来自神的话来教导他，帮助他，协调他。这是我们也需要从耶利米的身上来学习。耶利米书里头多次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食。为什么？因为我的人民，我的百姓，他们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害，他们看到这些人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伤口还在不断的在 流血，他很痛苦很悲哀，他的心里头很难过。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很需要耶利米这样的人，在这个受痛苦的时代感受一下时代的痛苦，时代的悲哀，触动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好像今天的诗歌说，不单单想到自己，我们只在乎神，在乎神给我们的托付，在乎神给我们的负担，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看见有些人为了一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以及他们很难过，为他们伤心，为他们流泪，你不要取笑他们，其实是神的爱正在感动他，圣灵正在这个人的生命里头做工，为这些人来哀哭流出眼泪。因为在每一个属神的人，他的泪水里头其实充满了无尽的关怀。有人是这样说，我们流出来的眼泪只有 1% 是水分，其他都是 99% 都是我们的感情。你想一想，是不是当你为你所疼爱的人哀哭，是大部分因为你爱他，因为你对他有感情。我们只是看到泪水，只是 1% 而已，不重要，最重要是你隐藏在泪水背后的一份爱和关怀。我们要明白耶利米是这样的人，他深深的关怀着他当时代的是受痛苦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忍受不住，就为这些人来哀哭流出他珍贵的眼泪。我们看圣经，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耶稣来到世上做一个人子，他有人的感情。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快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从远处他看到耶路撒冷，圣经说耶稣就为他哀哭，耶稣就为他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城来哀哭。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看每一件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看到耶路撒冷城就说，哎呦好咯，我走了这么长的路很疲倦了，赶快进城里头喝一口水，好好的睡一觉，吃一顿饭，哎呀好高兴。他们看到城就想到自己，但耶稣 他不疲倦吗？他疲倦耶。他没有重担吗？他有重担耶。但他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城里头的人，他们的背离了神的话，远离了神的恩典，走上灭亡的道路。他一想到这里，心中就悲哀，就为他们哀哭。如果我们从这方面 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可能我们心中马上有一个感动，我们就盼望我们也得着耶稣的眼睛，因为耶稣看的跟我们看的真的不一样。求神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耶稣要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所要看到的。耶稣的哭是，耶稣哭是并不是因为为了他面临快要来到十字架的痛苦而哭是，这是人的本来是应该怎样，但耶稣不是怎样，耶稣的哭是乃是因为为了那些不相信神的时尚的灵魂，他们快要丧命了，灭亡了，所以为他们难过、悲哀以及哭泣。哎，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有这种负担，这就是当年的耶利米先知的负担，也是我们今天 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怎么都困难，怎么都问题，怎么都人生活在悲哀失望的当中，绝望的当中，我们能不能够也为他们悲哀？我们能不能够也好像耶稣看到这些人而哀哭？我相信耶稣今天在天上，他看到这个时代的人，看到我们的悲哀，他也为我们哀哭，为我们祷告。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很漂亮的一句话，我很喜欢。圣经这是一个诗人的祷告，他对神说：“神的，求你把我的眼泪都装在你的皮带一个袋子的里头。为什么？因为这都不置在你的册子上面。”当时候的人出行出门的时候都带这个皮带，用来放水来喝，这很重要的，一定跟着一个人的身边的，一定有的。同样，他相信神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皮带子，但是不是用来装着一些喝的水，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哀哭的眼泪。这代表神是很珍视我们的心中的感受，珍视我们心中的难过。今天神也很看重你心里的感情，都记载在他的册子上面，那就是生命册上都有我们这些事情的记载。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当你为你家里的人，如果还有些人没有相信耶稣，你为他哀哭祷告，神都记在他的册子上，登记下来，好像有个 logbook， 我们说是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把为你家人流泪祷告，神都把你的泪水放进这个袋子的里头，好好的珍藏起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神要把这个我们所哭的眼泪拉出来，哎，你看你为了这么多人来哀哭祷告，都是有价值的，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他也说，哀恸的人有哭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今天耶利米的哀哭，他流出的眼泪没有浪费的，没有徒然的，他已经得了安慰，得了从天上而来的福气，感谢神。今天你也可以这样，当你愿意为看到这个时代好像耶利米的心情一样，来付出你的生命，付出神要交托给你要做好你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也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哭泣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软弱的表现，哭泣相反是在当在主内的人，我们哭泣的时候常常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一条道路。当你为主的事情而哀哭，为主的事情而哭泣流泪的时候，神一定看重，神一定让你可以经验他所赐下给你的福气。诗篇一百二十六篇第五节讲得很好，他说：“流着眼泪来撒下种子的，他必定欢呼收割。”这当农夫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是撒田、撒种东西的时候，是很艰苦的、很困难的、很悲哀的、很难受的，甚至流着眼泪，你都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能停止。因为你知道你停止不撒种的时候，明年就没有收成了，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但当明年到了收割的时候来了，我们一定欢呼。其实这是有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欢呼收割，感谢神。耶利米也要跟我们一样，不再哭泣，不再流眼泪，乃是 满怀欢喜快乐，看见主耶稣荣耀的再来。今天看透过圣经，通过圣经，通过你们的经验，你们知道神的话已经临到了，不要说没有神的话，神的话已经来到，我们应当如何的回应？不要说我听不到，神的话已经临到你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的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托付。神要我们做什么？想一想，你在这你的家里能够做什么？你在你的家人的里头，无论他们是信主的家人还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能够做什么？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当中和邻居的当中， 你能够做什么？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能够做什么？重复这句话，神的话已经临到了，我们应当做什么？时间就追赶着我们呢，就好像讲到一开头看到那个图片，时间好像个巨轮一直在滚动，就追赶着我们。同样，我们要回应神，也是要追赶着我们的。你不能说等到明天我才回应吧，等我再老年老一点才回应吧，等以后有机会了，我有空闲了才回应神吧。时间不等候我们的，要赶快的，要回应。就好像当年的摩西，他要退却神的呼召，神赶紧的要他紧迫的要回应神。耶利米也是这样，他总是说我是年轻的，我不懂得讲话，但是神说我已经把我的话传给你了，你现在就要回应神。在这个不相信神的时代，在这个远离神的时代，在这个已经很多人在不尊重，在不听从圣经神的话的时代，我们不要灰心。过去不错，我们曾经失败，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但神说不要灰心，赶快的站起来，神要使用你。就好像耶利米是来自一个失败的祭司的家庭，但还是使用了他。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